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受了朋友骗，屡试被灭族。当然，不管如何的不甘心，如何的挣扎，都抵不住时间流逝的脚步。当吕后病重的消息传出，各色人等就开始沟通串联，暗流涌动。吕后死后，吕氏一族按照吕后临终前的安排，严密地把控住朝廷和护卫京城的禁军，暂时算是稳住了局面。但是这种稳定很快就被齐王刘襄打破了。原来的齐王刘肥早就在公元前189年就病死了，比自己那位皇帝弟弟刘盈还早死一年。接任齐王之位的是刘肥的长子刘襄，这个刘襄也算是刘邦的长子长孙了。现在吕后死去，吕氏继续专权，让这个本来皇位无望的刘襄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和朝中亲近自己的部分朝臣联系好之后，刘襄打着兴汉安刘、征讨吕氏的名目召集诸侯，自己则率先悍然起兵。担任相国的吕产接到急报，立刻派将军灌婴带领人马前往剿灭。灌婴痛快地答应了，并且率领人马迅速出击，兵锋直指刘襄的叛军。可是当大军走到荥阳，还没和刘襄的叛军接触的时候，灌婴就将大军停住不动了。灌婴和部将们商议，吕氏一族把持朝政和军权，占据关中，这是想谋夺刘氏江山呢。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指派，向齐王的军队发起进攻，那不是帮助吕氏叛乱吗？我们都是汉朝的臣子，怎么能这么助纣为虐呢？大家都听从了灌婴的命令，按兵不动，同时还派人联络齐王，建议齐王暂缓用兵，抓紧时间联络各路诸侯和朝中大臣，等待时机成熟，大家里应外合，一起讨伐吕氏。齐王刘襄见此，也就暂时按住兵锋驻扎下来。此时朝中的那几个老臣，如陈平、周勃等人，也纷纷准备行动。要想消灭吕氏，并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首先的就是要收回兵权。但是军权被吕氏一族掌握已经超过八年时间了，军中一定少不了吕氏一族的嫡系，而且现在的两个将军也是吕禄、吕产，这要怎么夺呢？这里真的得佩服刘邦的识人之明，留下的这两个臣子陈平和周勃堪称绝配最佳搭档，一个谋略过人，一个威望素著。此时朝廷中有个大臣叫郦商，就是当年刘邦手下那位最著名的舌辩之士郦基的弟弟。郦商的儿子叫郦寄，这个郦寄和吕禄的关系非常好。吕禄除了掌管禁军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赵王。在陈平的谋划下，陈平、周勃等人将郦商父子请来，说服了他们，然后将郦商留下做人质，让郦寄去劝说吕禄交出兵权。郦寄对吕禄说，你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太后死了，小皇帝年幼，这可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啊。你身为赵王不在封地，却长期的滞留京城，还贪恋兵权不撒手，现在很多大臣都对你议论纷纷，说你要篡位当皇帝呢，连吕氏一族的很多人都对你很不满啊。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应该立刻返回封地，那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大家就都放心了，你也就没有危险了。 你可以高枕无忧地做着统帅千里的一国之王，并可以传位于子孙后代，这不比你在京城承受莫名的危险强得多吗？见识平庸的吕禄被说动了，但是军权怎么办？立即继续劝说，军权交给太尉周勃呀，本来军权就应该由太尉 掌管，你呢赶快离开京城返回封地，不然的话将有祸事发生。吕禄非常的信任立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几番犹豫后还是稀里糊涂的同意了，将自己掌管的北军军权交还给太尉周勃后离开了京城返回封地。这就是立即卖友的故事，看来交友确实需要谨慎啊。周勃接掌军权后立刻快马加鞭赶到北军大营，进入北军大营马上召集全军将士宣布，这个天下是刘氏的天下，我们都是刘氏的臣子，现在吕氏要篡夺刘氏天下，你们所有人在内，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膀，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膀。说完，周勃率先袒露左臂膀，显示自己支持刘氏的决定。周勃在军中那是威望肃穆，大家本来就觉得自己吃的是刘家的粮，当的是刘家的兵，现在又见周勃大人在此，全都袒露左臂膀。至于少数几个吕氏的亲信，因为没人组织，在周勃面前当然掀不起什么风浪。周勃顺利接掌北军，此时身为相国的吕产也知道到了关键时刻，准备带兵进入皇宫，彻底掌控皇帝，甚至自己当皇帝。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那个猪队友吕禄已经莫名其妙地交出军权，自己也离开京城了。周勃派朱虚侯刘璋率领千余名北军士兵入皇宫保护皇帝，刘璋到达后将毫无防备的吕产斩杀。周勃听到吕产已死的消息，长出一口气，大事定矣。接下来周勃又迅速接掌南军，然后派人分头大肆抓捕吕氏族人，不分老少一律斩杀。那个离开京城的吕禄也被抓住斩杀。接下来陈平、周勃等人又斩杀了燕王吕通，连樊哙的妻子吕后的那个妹妹吕须和他给樊哙生的儿子樊抗都在这次事件中被斩杀，吕氏一族的势力被彻底扫平。谢谢大家。